中信月刊2013年1月第52卷第一期，总编号609，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录音员李林美贤，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PL 听书馆由国际基督教视约协会在1986年建立。人生最大的福气，作者陈玉雄。我的祖籍是浙江省杭州市，我们是一个大家族，而且是很富有，属于资本家。几个太爷早年已经移居海外，其中五太爷陈景雄是基督徒，曾经是复旦大学的名誉校长，祖父亦都是基督徒。我父亲早年在北京读大学，毕业之后留在公安部工作。由于出身是资本家，50年代中期，我们是被下放到河北省沧州57干校。母亲是大学教师，我1962年在杭州出生，跟着父母在沧州辗转几个县城生活了将近20年。1979年，父母因为落实政策，到中央驻保定单位工作。父亲80年代中期调去浙江省任职，在1992年因公殉职。我出生书香门第，从小接触的就是书籍。父母对我的启蒙教育很早，在我4岁的时候已经认识了很多字。父亲送给我最早的一本书叫做《幼苗》。我在上学之前已经读过很多中外的名著，在一些世界名著经常看到描写书中的人物手里面捧着圣经祈祷，愿上帝保佑我，求主赦免我的罪等等这些的说话。我很好奇什么是圣经呢？什么是教堂呢？那时特别渴望得到一本圣经，但是由于那个年代，这个小佬哥的时候的愿望一直到1991年然后才可以实现。一，奇异恩典，走进教会认识上帝。我先后接受过医学、财务、会计和心理学教育，从中专到研究生毕业，从事过医疗、会计和公务员的工作。我拿到会计师的资格、主治医师的资格、心理测验的资格。1990年底，我由沧州调到去保定工作。在沧州我有很多同学、同事和朋友，工作亦都很顺利，亦都有很好的成绩。但是来到保定之后，一切都要从头开始，陌生的环境、陌生的面孔，我感觉得很孤独，心理落差很大，不知道今后的路要怎样走。就在迷茫痛苦的时候，上帝差派他的儿女，一个朋友，他是基督徒，带我去教堂。这个时候我小个的愿望圣经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面，我决定要同佢去教堂度睇下。记得第一次行入去教堂嘅时候，感觉系好神圣。嗰次听到牧师讲上帝嘅说话，我嘅灵魂好似被净化咗咁样，眼泪流过不停。我感受到上帝嘅圣洁、威严、尊贵，又显得自己系何等嘅渺小、卑微。原来这个就是我很久以来所寻找的圣所，灵魂的归属。虽然我信主之前也都很积极、乐观、开朗，看事情比较豁达，但是在天父的家里面，我得到的喜悦和认识主之后的感觉是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记载在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七节。自从那次之后，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新造的人，虽然还是以前的生活，但是我的认识观念都改变了。在未曾认识主之前，我对偶像是特别反感，看到人家烧香叩头，我就觉得很可笑，我亦都好讨厌烟熏火燎的气氛，更加不欢喜那些凶神恶煞的偶像，感觉到就是恐怖、压抑和厌恶。但是第一次来到教堂，看到信、望、爱这三个字，就觉得是很亲切，这个然后才是我的生命的追求，亦都是我所盼望得到的生活。这三个字就好像一盏的明灯，驱除了我内心的孤独感，给我带来了盼望。立时我感觉到天是很蓝，阳光是非常明媚，世界的一切是这么美好的。我个人发生了变化，对周围世界的看法亦都发生了变化。良好的生活习惯亦都让我的身体更加健康。对待身边的朋友、同事甚至陌生人的心态都不同了。现在看周围的人都是好人，那些以前认为是坏人的，他们只不过是一些幼稚的或者是病人。我的人生有了坚定的目标，就是让自己和周围的世界一起进步。第一次去教堂也都让我有了圣经，我如饥似渴地在读圣经，虽然我仍然是不明白，但是我知道一些圣经的故事，以及在国外名著中所熟悉的一些名字，看圣经心情如沐春风，对明天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希望，并且愿意按照上帝的教导去做，好似爱人如己、饶恕人等等。我是一个欢喜读书的人，读过很多医书、财经会计、文学、心理学等等的书籍，但是没有一本书是能够同圣经相比，因为它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封家书。前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夫人张士超，她的女儿张含之女士亦都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她在她的回忆录里面曾经讲过，圣经是世界上最伟大、最经典的一本著作。的确是这样，因为圣经是赐给人生命的书，世上哪里有一本书能够和上帝所赐给人类的生命的书来相比呢？信主之后，我的同事评价我，他们这么说：玉红，你的精力太充沛了，成日都是这么快快乐乐的。其实快乐的泉源就是认识上帝，享受上帝的爱。圣经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以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些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记载在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二至三十三节和第三十五节。起初我对这句说话不明白，后来看圣经慢慢领悟到上帝的爱是博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至七节，保罗说，爱是坚忍的、仁慈的，有爱就不会嫉妒，不会自夸，不会骄傲，不会做些鲁莽的事，是不自私的，不轻易发怒，不会记住人家的过错，是不欢喜不义，只是爱真理。爱能够包容一切，对一切是有信心，对一切是有盼望，能够忍受一切，是现代中文的译本。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美的一首诗歌。我们爱上帝就是要听上帝的话。每当我想发怒的时候，圣灵就会提醒我，我是宽容，我是不计较。你不宽容别人，你自己亦都曾经犯过过错。上帝已经原谅了你，你为什么不可以原谅别人呢？圣经的话令到我怒气消散，提升了我的境界。感谢上帝的恩典。信主以来，我按照圣经的教导指引我的生活，我的心开朗明亮了很多。我在2002年8月接受了洗礼，回忆十几年来的经历，无论是顺境、逆境，都有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带领。感谢上帝。我这一生在好几个单位工作过，工作的成绩都很突出，而且得到同事和领导的认可和奖励。我愿意将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上帝。我知道自己不过是上帝的器皿。二，曾经走过弯路，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90年代初，我除了有自己稳定的工作，业余我还经营自己的生意。由于上帝的眷顾，在2003年我就买了屋，又买了架汽车，而且有自己的公司和工厂。在这段时间，在外人看来，我是有钱人了，有屋住，有车，但是我的内心却是空虚的。虽然有钱，却是迷失了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意义亦都模糊了。当我物质上面富足之后，却发现了人生没什么价值，精神反而空虚。圣经上面这么说，你们全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经说过，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记载在希伯来书13:5。而我因为物质的丰富，反而忘记了上帝。后来我反思，在我工作忙碌的一段时间里面，之所以失去了人生的目标，就是因为我忽略了同上帝交通。我经常以工作太忙为理由，不去参加主日崇拜，祈祷亦都少了，同弟兄姊妹的交通亦都少了。就在我忙碌工作，不去聚会，又失去了人生目标的时候，我的事业亦都很快脆走下坡。由于投资失败，我赚的钱都全部蚀晒了。生意失败之后，我又回到机关里面工作。领导虽然还好器重我，但是从事业的高峰跌到事业的低谷，令我感觉到心情是很抑郁沉闷，怎样都不可以开朗起来，亦都影响了我的工作，结果情绪低落，工作开展得不顺畅，我亦都有了白头发。感谢上帝的恩典，保罗劝勉提摩太，你要祝福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记载在提摩太前书6:17。主慈爱的手这个时候就拉住了我的手，引导我。没错，钱财不是我们的依靠，也都是靠不住的，要单单依靠我们的上帝。我又回到上帝的身边，以后去哪里我都带着本圣经，随时祈祷，求主保佑、眷顾、饶恕。感谢上帝令到我再次回到去阳光灿烂的心境。我将一切交给我们荣耀的上帝，爱我们的主，每日读经静思祈祷，周日就去教堂做礼拜，工作之余在教会餐厅服侍，我感到人生充实，喜乐充满了我。 在我们生活物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无限万千世界。人生命的本质是精神的，灵魂是永恒的，并且是永远进步的。这些都激励着我，打动着我，给我智慧和力量，给我对世界有了更深的认识。我每日起身就祈祷，然后就唱这一首歌：上帝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三，领人归主。今年四月中旬，我接到一个30年都没联络过的同学的信，他说要来保定看我。他是沧州人，90年代去浙江发展，因为是做出口贸易，受到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现在在大连搞海防林木种植的事业。有人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但是很遗憾，我见到这位同学之后，发现他有很严重的心理问题，而且有严重的自杀倾向。他和他家人的关系亦都非常紧张，几乎到了不抽不睬的地步。我和他在交谈里面用圣经的话语来安慰他，他觉得很惊讶，亦都觉得很亲切，很相通。我和他传了福音，当他离开保定的时候，我送了一本圣经给他。这个时候他的情绪好了很多，他回去之后一直和我联络交流，看看怎样读圣经。5月2日他再来保定的时候，我就带他去教堂听道。散会之后，他很激动，很兴奋地跟我说，讲得太好了，为什么我感觉得每一句说话都是对我说的呢？我凭什么要死啊？我要好好地活着。当时我向上帝感谢，荣耀的上帝，爱我们的主，感谢赞美你，我同学生命的挽回，岂不是一个神迹吗？是主的引领，俾他能够找到我，然后就去到上帝的面前，是上帝拣选了他，紧紧拉住了他的手，感谢上帝。后来我要去沧州看他，他很平静地答应见我，我们还邀请了他的姐姐，还有几位他的同学一起来吃晏昼。我同时给他姐姐带了圣经和福音。下午我带他去沧州市基督教堂，晚上参加了沧州市的青年团契聚会，他又好了很多了。他自己说，我到教堂就轻松，看圣经就平静。我说，感谢上帝，感谢主拣选了你，你要时时祈祷，多读圣经，感谢上帝。目前这位同学和他的兄弟姊妹的关系非常之和谐，现在我每日都为他祈祷，求上帝保佑他早日康复。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面，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记载在诗篇65篇11至13节。回顾自己的信主经历，我充满了感恩，我愿意献上自己为主而活，因为这样的人生然后才是有意义。生命的蜕变，作者王桂兰。1982年我的丈夫换了份工，我们全家由芝加哥搬到去加州。当时我的小孩只有5个月大，我们有一个好好的保姆来照顾他。后来为了方便接送，将2岁3个月大的小孩送到他哥哥读的那间幼儿园。当时他还不是很懂得讲说话，有时碰到挫折就会出现咬人的行为。在幼儿园里面，他和2个白人的小男生玩在一起， 专门对啲小女生恶作剧。当时我仲未曾信主，唔会教细佬哥，只系知道揾一间好嘅幼儿园，请个好老师，帮助我哋将个细蚊仔带大。啲细佬哥渐渐长大，唔知道几时个细仔发现父母对佢嘅态度系唔一致。以后每当佢做一件事，总系先问爸爸，再问妈妈，然后由其中选一个合佢心意嘅去做。咁样专门喺父母嘅夹缝里面生活嘅模式，搞到我好苦恼。有一日，幼儿园嘅老师发现喺佢嘅幼儿园里面有一群困扰嘅父母嚟求助，于是破例开咗一门如何养育你嘅幼儿嘅课程。嗰阵时，每个父母都好认真，因为咁样正系我哋呢一群无知父母所需要嘅。每一个礼拜都有一定嘅作业，就系每一家喺自己嘅冰箱上面贴一张表格，按住日期将老师所教嘅照实咁样填写。咁样做系为咗提醒父母，系咪每一日都系照住老师所教嘅去做，而且每一个礼拜都要交功课。咁样我哋上咗几个月课之后，就将孩子嘅情况稳定咗落嚟。人嘅智慧有限，过去嗰啲办法可以应付幼儿期，但系唔能够应付儿童期。我个细仔上咗小学之后，每一个学年都系一个大挑战。翻学嘅第一日，老师都会将学生嘅名字放喺佢嗰个位嘅上边。二年级嘅时候，佢因为老师将佢个名写成 Christopher， 其实呢个系佢嘅全名，而唔系 Chris 简称。咁佢就对呢位老师有咗成见。四年班嘅时候，吸引老师管得太松，佢就喺课室里面捣乱。我哋仲俾先生请过去见面添。然而就喺四年班嘅时候，上帝就进入佢嘅生命里面。嗰时佢嘅小脑袋虽然承认有上帝，但系因为天性爱争辩，脑里面有好多问题，例如上帝点解容许邪恶存在？佢话：上帝如果系全能嘅，点解唔将魔鬼撒旦除掉呢？我点能够应付呢啲咁艰辛嘅神学问题呢？我一直认为佢小小嘅年纪已经披上咗与生俱来骄傲嘅外衣，所以先至坚持要用自己嘅方法嚟认识上帝。喺我认识主耶稣之后，知道圣经上面讲，世人凭自己嘅智慧既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嘅道理嚟拯救嗰啲人，记载喺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一节。上帝用人理性所认为愚拙嘅方法，就是耶稣被钉死喺十字架上边，同埋人嘅逻辑所唔能够预测到嘅方法。耶稣嘅代死以赎我哋嘅罪，嚟拯救一切相信佢嘅人。我个细仔喺呢种情况之下僵持咗好耐。嗰时除咗祷告，我真系一筹莫展。有一日，佢做咗一个梦，梦见佢同埋爸爸妈妈、哥哥去行公司，喺百货公司嘅广场里面，佢睇到自己同埋爸爸嘅身上边有一圈蛇绕住佢哋。喺梦里面，佢想尽办法都冇法子可以挣脱。喺惊慌里面，佢叫爸爸嚟帮佢，谂唔到。在梦里面，爸爸善意走过来的时候，爸爸身上面那群蛇又跟着过来，而且层层这样绕住他的四周，他的周围的蛇顿时增加了两倍，令到他由梦里面惊醒过来。梦醒的时候，他吓到什么样，他就问我，为什么我的身上面有蛇的？妈妈和哥哥的身上面为什么没有的？嗰时我同大仔已经分别信咗耶稣有两三年，我话俾佢听，佢梦见嘅蛇就系魔鬼，所有唔信耶稣嘅人都系喺魔鬼嘅权势下边。圣经上面话，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嘅手下。 记载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圣经另外一处又讲，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记载在启示录十二章九节。我说，现在我们屋企里面只剩下你和爸爸还未曾信耶稣，你们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好像上帝在梦中所显示的。我和你哥哥因为信了耶稣，已经被耶稣拯救，是已经脱离了撒旦黑暗的权势，被上帝迁到他爱子的国里面。请参考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那日我个细仔看到自己现在在撒旦的权势之下，然后才知道事态的严重，必须赶紧从中出来。从此他不再问为什么，终于放弃了以前一味依靠自己的聪明来寻找上帝，乃是完全这样谦卑下来，用上帝所启示的圣经来认识他。经由理性的推敲，他接受了圣经所介绍的救主耶稣基督，并且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时他只有十岁，是他信仰的起步。尽管他信了耶稣，但外表看来仍然是依然故我。记得他国中二年级学期结束之前的一个月，我突然接到他老师打电话来问我，你收到你个仔的成绩表没啊？首先我听到的是老师的关心，我好惊奇，公立学校怎会有这么好的老师啊？我说收到了。他好惊奇地问我，你有没有看到我的评语啊？我说有啊。你说他上堂的时候很喜欢讲说话。老师接着又问，你有没有看到他有一科的成绩一落千丈呢？我说有啊。他说那一科不用读了，因为读不读成绩都是一样 B， 即是80至90分，反正再读都拎不到 A， 即是90到100分，何必再读呢？我和老师都没了他办法。同年我们教会的一群妈妈经常聚在一起同心祷告，求上帝引另一位青少年的牧者来帮助我们的神恩仔。这样的祷告不知持续了几耐，上帝终于为我们预备了彭弟兄，他以圣经的真理来建造年轻人的生命。每隔一个礼拜的礼拜五晚上，他放了工之后就不辞劳苦地由另外一个州 Oregon 就坐飞机赶过来带领这一群的年轻人。但是很可惜，那一年所有的团契时间，我个细仔都是在这熟睡，可以说彭弟兄讲什么他都不知道，唯一能够保存下来的是厚厚的一叠圣经的课题的讲义。一年很快脆就过去，第二年我个细仔突然间由梦里面又惊醒过来，发现他哥哥对圣经很有兴趣，他想圣经里面一定有些什么令到他觉得有趣的地方，否则哥哥为什么会对圣经兴致勃勃的呢？于是他一改过往的态度，不再聚会的时候瞌眼瞓了，反而认真地听讲。六个月后的暑假，他哥哥挑战他一起用暑假过后的四个月时间将圣经读完一次。经过这样的操练，他然后才慢慢对圣经有了兴趣，这个是他信仰进步的开始。我个细仔从小就非常热衷于运动，高一的时候他同时参加了学校的英式足球校队和社区的足球队，由于最深运动，周末就跟着社区球队出赛，经常不能够参加团契或者主日礼拜。后来他自己觉得不聚会不是一个好基督徒，就辞去了社区的球队，只是参加学校的校队。他说做这个决定真是不容易， 佢感谢上帝为佢预备咗好好嘅辅导 ，Sandy 姐姐。奇妙嘅系，当佢将时间腾出嚟俾上帝嘅时候，上帝就更大赐福俾佢，佢嘅生命能够改变，系上帝嘅说话对佢耳濡目染嘅结果。由两件事可以睇出嚟，诗篇119篇第九节咁话：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当我个细仔对上帝嘅说话越嚟越认真嘅时候，上帝嘅话就好似强光咁样照亮佢。高中嘅时候，佢见到自己好鍾意讲啲污糟嘅说话，特别喺激烈嘅球赛里面，所有球员都系咁讲嘅。有一段时间，佢被上帝嘅话嚟光照，心里面一直觉得自己咁样做系唔啱嘅。佢话圣经里面教我哋，污秽嘅言语一句不可出口，记载喺以弗所书4:29。唔信耶稣嘅人可以咁样做，系冇人理佢。但基督徒如果咁样做，就系唔荣耀上帝啦。佢做见证嘅时候咁讲，要彻底改变并唔容易。佢系经过好多祷告同埋多次嘅失败，然后渐渐先学会。另外一件事就系，上帝改变咗佢嘅环境勃逆嘅性情。佢话佢恩皮嘅性情唔系一下子可以改变嘅，就系见到自己信咗主耶稣之后，另有一个使命，就系要喺校园里面向好多未曾信主嘅同学传福音，好将上帝嘅爱传出去。佢咁样嘅想法，令到佢觉得喺课堂上面捣乱滋扰系好无聊。就咁样，佢放弃咗呢一个从小就养成引人注目嘅坏习惯。冇错，有乜嘢比上帝嘅说话更有能力呢？喺高中大学嘅时间，我个细仔有机会数次参加由教会报名而且组队阿苏萨大学 Azusa Pacific University Azusa AZUSA Pacific PACIFIC 呢间大学主办嘅每年全美嘅墨西哥短宣，嗰个系一个持续性协助啲弱小教会嘅侍奉。呢啲高中生到墨西哥嘅穷乡僻壤，帮助教会洗刷、油漆以及做一啲简单嘅建筑工作等。佢哋由街上面召集一啲儿童嚟参加儿童营，而且从中带领小朋友嚟信主。喺嗰度，我个细仔用尽高中课程所教嘅西班牙文，为彭弟兄讲道嚟做翻译嘅工作。大学嘅时候，佢出嚟自弃，成为一个福音嘅使者。佢睇见学校附近有好多流浪汉，好需要福音。佢观察到呢啲人经常喺路边度向人哋要钱，然后去买烟、买酒同埋毒品。有一次无意之间发觉，我为佢预备嘅一个星期嘅伙食，其中三文治早就食晒。我好奇咁样问佢系咩事，佢话佢将啲三文治拎到去公园度同嗰啲流浪汉嚟分享，一面食一面向佢哋传福音。我听咗之后好感动，因为只有上帝嘅爱能够令到人愿意坐喺一啲浑身臭味嘅人嘅身边，亦都只有上帝嘅爱能够令到呢一群被社会遗忘嘅人感受到上帝就系爱。请参考约翰一书4:8。后来佢想咗一个长久嘅办法，就系去买好多嘅麦当劳嘅礼券，然后将啲福音单张夹埋一齐送俾佢哋。咁样做过咗好耐，有一日佢照常咁喺翻学嘅时候，将个礼券同埋嗰啲福音单张递俾佢哋。点知有一个人从后面追住话：喂喂喂，拎走晒嗰啲礼券，我唔使用，我系食素嘅，我唔食麦当劳嘅汉堡。大学毕业嗰年暑假， 上研究院之前，他接受一个宣教机构的邀请到中国短宣。他们一行13人的基督徒团队彼此是不认识，是分别从美国各州报名参加的。在中国，他们经过当地一个宣教士的联络，教导当地高中生和研究生英语绘画，带领宣教士的儿女暑期青少年营会，以及到一个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做一些祷告的巡行。有几件事他铭记在心里面。他在教英文课之前向上帝祷告，求上帝为他预备一个适合的传福音的对象。他说，有一日他一入门口就被安排坐在一个大学生的旁边。落课之后他们聊天，两个人原来都是很喜欢弹吉他。后来那个学生还邀请他去宿舍里教他弹歌。我个小仔带着奇异恩典、为耶稣的宝血、我在此敬拜你等等的诗歌去教他，而且互相交换游子，福音的种子就是这样就播下。有一次他们去一个少数民族的村庄到巡行，那个地方的居民只有72人。他看到村里面的人刻苦耐劳，但是没有人听过耶稣这个名。他说，在中国无论是繁华的城市或者偏远的村庄，人无论他们的地位的高低，无论是富足或者贫穷，很少人认识耶稣。他说，我们必须求上帝差遣更多的宣教士进入中国，好向中国13多亿的同胞来传福音。他这一次在中国认识了一对宣教士的夫妇，他们原本是电机工程师，但是他们愿意为上帝的缘故放低舒适的生活、美好的前景和温暖的家园，来到一个人地生疏的地方，只是为了将上帝爱世人这个好消息传给中国人。这样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因为他和他们的背景都是很相似。研究所毕业之后，我个小仔很顺利地找到工作，由洛杉矶搬回来。他在中学的时候开始学习圣经，后来到高中被彭弟兄训练，在团契里面带查经。他讲教圣经的时候，不仅只是教人家，自己还要走出来，那就是做老师给自己最大的鞭策。所以日积月累，他就成了一个身体力行的人。他读大学的时候，彭弟兄开了一个门徒训练的课程，带领这一群懵懵懂懂的青年人有系统地来研读圣经。彭弟兄这样教导带给他不可言喻的好处。如今他是教会大学和社青团契的负责人。五年前由研究所毕业，就跟着他哥哥的脚步，一边工作一边读神学院。现在他已经进修神学五年。我相信这个由毛虫蜕变蝴蝶的生命必继续为上帝发光，并要荣耀主耶稣，造福人群。苦难中的感恩，作者伍默慧平。我在香港长大，就好像一般的平凡人，平平静静地过了我的青少年的生活。由小学、中学毕业，然后找到一份很稳定的银行工作，直到移民美国，亦都好顺利咁样揾到工作，而且结婚、生仔、买屋、买车，呢一切嘅事情睇嚟都好似系理所当然嘅。直到我认识咗主耶稣之后，然后先至明白呢一切都系由上帝嘅引领同埋保守。过去我读嘅系教会中学，亦都去过礼拜堂，又会祈祷读圣经。 但是没有认真地认识主耶稣，现在想起上来真是亏欠上帝。但是感谢主，他一直这样忍耐，等我这个罪人悔改，放下自我，真正认识他，敬畏他。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记载在约翰福音16:33。但是我是冥顽不灵，从来没想过会有苦难，怎知在5年之前，就在我还未曾有心理准备的时候，我的丈夫手指忽然间无力，医生诊断之后说是患上了运动神经上面的一种疾病，是一种慢性的疾病，病人会慢慢地失去了自理的能力，也都没有药物可以医治，而且生命也都会受到影响。当我知道了这个消息的时候，实在是难过到极点，受孕惨无，同个仔抱头痛哭，实在难过到极点，受孕惨无，我同我个仔抱头痛哭。我痛苦的时候，没有忘记向上帝呼求，教会的牧师、师母和弟兄姊妹都迫切地为我们祈祷，支持我们。因为丈夫需要吃很多营养品，经济出现了问题，屋企人和教会的弟兄姊妹在经济上面热心地帮忙，我们然后才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渡过难关。在上帝的怜悯和看顾之下，我们得到一间护理公司派来的护理人员，每日3小时这样来帮助，加上我弟弟放下一切来我们家里帮忙，就这样丈夫一日比一日软弱，已经要全时间坐轮椅，同埋24小时需要身边有人，我同埋我弟弟同埋我个仔都已经是筋疲力倦。我们又向上帝呼求，感谢上帝，他又为我们预备了一位强壮而又勤劳的护理员，等我们可以有机会歇息。在苦难的日子里面，上帝不断为我们开路，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记载在103:2。我虽然每日都要照顾丈夫，但是深信上帝必定加我力量，让我投靠在他翅膀的荫下。去年5月，我的丈夫已经安然被上帝接了去，我盼望着我们能够在天家再见。视频林书豪心里的平安，作者钱志群。2011年，我的微博里面多了一位关注者，林书豪 Jeremy Lin。 点击他的微博一看，哈佛毕业生，美国职业球员 NBA， 基督徒。没想到2012年2月，他的名字一下子就在各大的媒体里面火红起上来。曾经沉寂的他，经过几场比赛出色的发挥，一下子从板凳的球员一升而为全球耀眼的明星，从此英文多了一个新名词，叫做 Linsanity， L-I-N-S-A-N-I-T-Y， 林来疯。对篮球外行的我也都开始对他有更多的关注，但是比我最关注的不是他的胜败，而是在篮球之外的一种精神。一，败而不馁。成功的背后少不了挫折。林书豪申请大学的时候，一心是想入史丹福大学的篮球队，但是没被取录。后来他入了哈佛大学，毕业之后他立志要进入 NBA，但是在职篮选秀里面又没有被人选中。后来金州勇士召了他，圆了他 NBA 的梦。 但是就坐起了冷板凳。到了2011年12月9日，更将他释出。12月12日，休斯顿火箭队签了他。不到两个礼拜，12月24日，又将他释出。12月27日，他到了纽约的尼克队。2012年1月，尼克队正是计划将他释出的时候，几个主力球员相继因伤或者奔丧而缺席，林书豪终于有了上场的机会。接下来，他带领这一支13场11败的球队实现了7连胜。林书豪说，在这些人生的经历里面，他看到上帝的指纹。他时常用一句说话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记载在罗马书8章28节。他体会到上帝的旨意是高过他的意念，困难是磨练他的机会。二，胜而不骄。名扬四海之后，林书豪从不自揽功劳，他感谢上帝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为他铺垫了机遇，预备了几位好好的教练。预选 NBA 的时候，他列了十几项需要做的事，其中有很多不是自己的强项，是上帝帮他跨入 NBA 的门槛，在球场上面有超常的表现。他亦都朴实地承认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发挥得那么好，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在带领和掌控着他。有一次他下意识地360度转圈投入了一个球，连助理教练都好奇地问他，几时练得那么好的？更有一场比赛，在他自己最弱的角度投进了致胜的最后一球。有几场球赛眼见要输，因为他发挥而反败为胜，令到他亦都难以置信。成功看似是个人努力的成果，但是林书豪始终认为是上帝的装备。无论是个人身体的质素、家庭环境、成长机遇和道路的选择，都有上帝做他的总设计师和坚强的后盾。三，有而不惑。人都会面对诱惑，名人更加是被诱惑所包围。林书豪大热之后，异性的躁动自然是不必多说。每次球场上面有万千的球迷在这欢呼的时候，他就提醒自己尝试与球迷和所有的事隔离，只是想着上帝就坐在球场上面，他要为上帝打出好球。众多的球员打球的动力都是为了钱、为了名气、为了女人、豪华的生活，但是他坦然，他亦都是人，亦都会受到诱惑，有时都会动心，但有上帝的同在，很快脆就回到他正道上面。他期望自己打波不是为了世间的事物，而是要得到天上永恒的奖赏。他感谢家人和其他很多人为他的代祷。当他与上帝的关系良好的时候，诱惑就不能够得到他。四，仇而不恨。男子篮球在美国基本上是非裔和白人的天下。在哈佛打波的时候，他就听到不少种族歧视的言语，甚至教练组里面也都有人出言不逊，是上帝安慰他，给他原谅人的力量。一入到 NBA 打波，媒体就说他这样不好，那样不好，甚至在成名之后，他失误输球的时候，就被媒体以带有种族歧视的话语指他盔甲出现裂缝。 Chink in the armor， C-H-I-N-K 是中国佬的意思。后来媒体单位处罚了这一位编辑和相关的人员，向他致歉，他却表示对方不是有意的。后来还约了那位编辑一起吃晏昼。被人歧视和侮辱， 可以算是仇，但林书豪却能从上帝那里支取力量，以善来胜恶。五，迷而不忘。林书豪为梦想而打波，入了 NBA 之后，却是在得失和舆论的巨大压力之下挣扎。他快乐的指数曾经取决于自己的发挥和别人的眼光，表现得不好，被冷落，被释出的时候就会很失落，曾经在被窝里面喊过。打波带来的不是他想象中那么快乐，他为此而迷惘，一度后悔进入 NBA。 他问上帝为何会这样，上帝就告诉他，要为他而打球就会有永恒的喜乐。信仰帮他定了位，他把上帝摆在球迷、家人和自己之上，为荣耀上帝的名而打波。他逐渐领会到怎样跟队友相处、跟对手相处、跟人相处。靠着上帝，他与骄傲争战，与诱惑争战，与焦虑争战，无论输赢，尽量保持心境的那份宁静。林书豪生长在基督徒的家庭，高中的时候认识和经历上帝，在教会里面成长。他的志愿是退役之后做牧师，引领迷失的年轻人走回正途。晓君信箱，单身的苦恼。晓君你好，非常欢喜你的专栏。我今年20几岁，从未曾谈过恋爱，但是我被感情的事困扰了6年。起初我相信上帝是听祷告，现在已经不是很相信了，亦都没有时常参加教会的聚会。4年前，我对一个不是很熟悉的男士表达倾慕之情，但是被对方回绝，大概1年我然后才接受这个现实，重新在情感的路上面出发。在过去的3年时间里面，我努力工作，发掘自己的兴趣，偶然亦都会参加教会的团契，对恩爱的情侣非常之羡慕。后来我在职场上面亦都有几段无疾而终的暧昧的感情，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以后对有好感的男士亦都不敢轻易这样表白我的心迹，因为我不想再受到伤害。我要保护自己，所以专心工作。和异性交往的时候，如果觉得对方的言谈稍微对我的背景有些不满，我就赶快这样跟他疏远。没想到我这样小心翼翼，亦都会招来了误会。没几耐之前，有一个女士来到我工作的地方来大吵大闹，指我是第三者，令到我觉得莫名其妙。其实在过去3年里面，我因为忙于工作和学业，只有出席团契的活动3-4个月，和她的男朋友只是见过5-6次面，交谈、电邮和电话加起上来，所讲的说话都不够10句。为什么她要误会我呢？我觉得很委屈，但是又不甘心。为什么上帝不给我一个合适的男朋友，还要我受这一口的冤气呢？其实我都想过，一个人逍遥自在那都不错啊，不是一定要有一个男朋友的。但是莫名其妙这样被人冤枉又挨骂，我心里面就愤愤不平，觉得好难吞这一口气。晓君，到底我错了在哪里呢？我应该怎样做呢？怎样解释这一场误会呢？希望你有时间看我的信和回复我。多谢你。含冤受害人上。亲爱的含冤受害人，谢谢你的来信和信任。你的委屈和愤怒我完全可以了解。 以下我可以分开三方面同你一起来探索怎样处理和解决这件事。一，怎样处理误会。一，怎样冰释误会，给对方知道你是无辜清白的呢？最有效的方法是请人从中调停，可以考虑跟团契的导师、师母或者属灵的长者倾下你自己的经历，请他们来化解这一场的误会。二，怎样平息怒气，令到心境保持宁静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宽恕对方，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正如主耶稣教我们的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记载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至到二十一节，那里说，不要以恶报恶，不要自己申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常记着说，主说，申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你想活得轻松自由吗？宽恕他啦，放开对方，这样你就可以向天父张开双手，接受从他而来的安慰和医治。至于为什么那个女子会误会你，我不知道，但我肯定她是没有安全感，怕失去男朋友。可见表面上出双入对，你以为善杀旁人的爱侣，如果关系不好，其中的痛苦也都不是外人能够知道的。三，怎样预防再生误会。不要在教会里面打游击，一时出席，一时又不知所踪，被人家摸不清你的底细和来龙去脉。你说三年里面只是出席过三到四个月的聚会，那是不是大家都不是很认识你，不了解你的为人、背景、人格和价值观吗？你在教会里面有知心的朋友吗？如果有，就会有人为你分忧。当你表现不恰当，容易引起误会的时候，就会有人在旁边来提醒你。被人误解的时候，就会有人为你解释。我的建议就是，最好是经常参加聚会，给人一种稳定、可靠、光明磊落的感觉。二，怎样过单身的生活。一，从正面看人生。首先要锻炼自己，从正面的角度来看人生。你今年二十几岁，踏出社会没几耐，刚刚开始学做大人，这个阶段的大事之一就是结识一些理想的异性，将来成立家庭。这样你没有男朋友，那不是很可怜吗？不要这样看，没有男朋友的好处是自由自在，不用迁就边个，亦都有更多的时间、空间来独处、学习、追求生命的成长。此其一。其二，没有男朋友的自由之身，即是还有机会选择，等待合适的人出现在眼前，可以无后顾之忧地来接受他。第三，从未谈过恋爱都是好事。你试想下，你宁愿选择一个身经百战、多次恋爱失败、伤痕累累的人来做爱侣，还是希望有一个人将他纯洁的初恋献给你呢？你就是这样的人了。二，珍惜现在。以前在旧中国的社会里面，未婚的女子没有单身的苦恼，因为他们一到到适婚的年龄，就要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找到一户人家嫁出去。现在的社会就不同了，年轻人长大离家之后，成家之前，多数有几年单身的日子， 其实这个是人生真正成长的阶段，因为这个是开始独立自食其力，很多时要自己抉择的时候，不是好像那时做小路女的时候样样都要依赖父母，和那时所讲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老来从子那些时代的女性是不同了。那时候的人没什么自由，不过凡事有利亦都有弊，自由多选择多就好容易眼花缭乱，被人感觉到苦恼彷徨，何况人家都有自己的选择自由，所以造成很多的挫败感。很多人恋爱了结了婚之后又要分手，经历心灵的创伤，各种的原因是很复杂，可能那时的心智还未曾成熟，不了解自己，不了解对方，或者是不懂得同人相处，或者是因为主观过强，硬是要求对方满足自己等等。三，追求成长。所以我的建议就是一定要善用这段成长的时间来装备自己，追求生命成长，不要再浪费光阴在自怜自怨里面，要培养良好的心态和习惯，学习遵行上帝的道，凡事谢恩，常常喜乐，敬爱上帝，爱人如己，学习忘记不愉快的事，饶恕他人，爱你的仇敌，同时学习付出，学习服务人群。你不妨想下，一个常常喜乐，凡事谢恩，爱上帝又爱人如己的人，是不是比较一个小心眼、自我中心以及终日怨天尤人的人可爱呢？如果我没估错，你是一个相当有个性的人，有自己的看法和做法。问题是，如果你习惯的看法是错的呢？是不是碰壁的机会也都会较多呢？所以要花时间进修，向上帝求智慧。上帝的话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要谦卑学习，学习真理，谨守遵行，参加主日学、查经班，学习怎样处世做人。虽然教会里面人多，彼此碰撞难免是会受伤，但这样岂不是一个学习开阔我们胸襟，饶恕他人，操练自己，不要敏感，不容易受伤的机会吗？圣经上面讲，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箴言27:17。教会不单只是敬拜上帝、学习真理的地方，亦都是我们学习和睦相处，彼此包容，相爱相助，彼此提醒扶持的好地方。只要你肯谦卑学习，时常自我反省，向上帝认罪，求上帝更新，生命就自然会长进。四，过圣洁的生活。现在社会的淫风炽盛，世人不单止是没有贞操的观念，还以为未婚单身人士既然没有约束，就可以合法地乱来，随便同人地发生性行为。上帝召我们分别为圣，所以基督徒是绝不能随波逐流，婚前要保守自己的圣洁。这样不单只是上帝所喜悦的事，亦都是保护自己，以免染上性病，而且等到结婚那一天，把完整贞洁的自己献给新婚的丈夫或者新婚的妻子，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吗？五，定定清楚人生的目标。究竟你渴求的是婚姻家庭，抑或是事业成功？有了清晰的目标，就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地装备自己，耐心等候，求上帝引领。譬如你想恋爱结婚，就要多看这方面的书，听这方面的讲座， 向年长的夫妇来请教，学习怎样同人相处，体恤人地，服侍别人，并且要学习烹饪、收拾家居等等。不要以为单身是羞耻的事，不要成日想着你欢喜边个，将注意力集中在实践真理和学习上面，你必定会变得更加美丽。当上帝的时候来到，你已经装备好，可以成为理想妻子和朋友。三，关于你信仰的问题。一，你信上帝吗？你说你现在不相信上帝会听你的祈祷，不知道你对上帝的认识有多少呢？你信的是圣经上面的上帝，还是你脑海中所想象的上帝呢？你是不是觉得如果上帝爱你，他应该给一个男朋友给你，现在你没有男朋友，所以他不爱你。有一个小孩子要爸爸买架车给他，爸爸说，孩子，你还未曾到驾车合法的年纪，爸爸不能够给你。但是那个仔想，如果爸爸爱我，一定会买架车给我，现在他不答应又不买车给我，那就是说他不爱我了。事实恰好相反，爸爸就是因为爱他，所以不给他。有些爸爸个仔过了合法的驾车年纪，仍然不买车给他，就是因为爱他，怕他开快车，怕他出事。不要以为自己成熟了，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不一定是一样的。当一个人的心智还未曾成熟，看人看事就会有所偏差，容易出毛病。所以根据统计，太过年轻恋爱和结婚，分手的机会是会高一点。天父爱你，认识你，知道什么对你最好，有很多事不到那个阶段是没办法明白的。所谓养子方知父母心，所以上帝向我们要的是信心，不是感觉，不是我们自以为是的推理。如果我们成日都觉得自己是看得啱、看得准，那就是骄傲。骄傲的人是不会信靠上帝的。以下的经文希望你能够凭着信心来接受。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记载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记载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必成全。记载在诗篇三十七篇三到至五节。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也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记载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二，你有上帝的生命吗？每个认识上帝的人必定承认自己是罪人，骄傲自大，有自私，不懂得去爱人。如果你悔改，相信主耶稣基督，信祂为你舍命牺牲，接受祂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放低自己，圣灵就会更新你，给你新生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记载在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七节。那时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真正的信耶稣得救是生命、思想、价值观、人生观的改变，当然你还需要时间成长。 但绝不是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这段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十三章第六节，这样的生命。我希望你找到导师、师母或者是属灵的长者来谈的时候，亦都主动这样谈及你的信仰，请他帮助你弄清楚主耶稣是什么一回事。不要做糊涂人，自以为是的基督徒其实是未曾相信的。最后，亲爱的姊妹，生命的成长是要经过磨练和苦痛。天父听了你的祷告，他没有立刻赐给你的一个伴侣，是因为他看到你还需要装备。相信你读过爱的篇章，参考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现在去实行吧，不要灰心，继续祈祷，学习追求成长，到了时候，天父会将你心里面所求的赐给你。晓君，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如果愿意，请做以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祂，我然后才可以回到天父那里，认识真理，得到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上帝，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我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令到我的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随想，选择新的开始，作者方华。岁去年来，又是回顾前瞻的时候，虽然年月的划分纯粹是人为的，时间只是随着地球自转，日以继夜流转而已，但年月既已划分，亦都自有它的意义，有前人的智慧。每逢年份交替，就是一个时间的段落，提醒人要检点旧账，重新出发。人生所有的成就都是与坚毅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坚定地向着一个方向长时间地努力，然后才可以做出一点点的成绩。有人说，一个人的时间用在什么地方是可以看得出的，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女人时常抱怨家庭主妇的工作没什么大的意义，日日打扫，灰尘去了又翻回来，不停地添置家中的各种用品、杂物，转眼之间又消耗了。餐餐烹煮的菜和肉，随着洗和煮都转眼成空，都不知道自己成就了些什么。如果家人能够说，家是他们乐于回去的地方，就是他坚毅所得到的成果。安乐窝是不靠硬件，靠的是软件，他就是令到那一切看来是正常的动力。我想家庭主妇马上就会看到自己的成绩了。不过坚毅不是固执己见，去盲目这样硬闯。神学家威廉巴克莱讲过，很多人都存着一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在人生的道路上面不肯回转。有人健行走错了路都不肯回转，坚持这样说地球是圆的，只要向着前面一直走，总会回到去个起点。咁不过只系佢嘅嘴硬， 边个都知道实际上是不可以的。人生的路很多时是会走错，有些人肯回转，有些人因为赌气、面子、怨恨、顽固而不肯回头。可惜人生是苦短，再回头已是百年身，或者在糊涂之间已经到了终点，悔恨、遗憾都完全没有意思了。人生真是经不起风浪，圣经很清楚地告诫世人，人生最重要的一个行动就是回转。这一世的平安喜乐、将来的盼望，都在于人有没有回转归向上帝。除了这个至为关键的回转之外，人生还有各种的时刻、处境需要我们回转。比如说，一个工作狂要明白人生的重点是做人而不是做事，他就要回转，不可以将家人、朋友当成理所当然地随时在身边候命，而是需要投放时间、心意栽种这些关系。过住啲唔健康生活方式嘅人，亦都要回转到另外一种更合适嘅生活方式。追赶名利嘅人，要转向真正有意义嘅价值观等等。而新年提醒我哋，需要从过去转向未来。耶稣基督嘅跟随者嘅特点就系永远向前看，过去嘅错误、过失，以至于罪显，都不应该拦阻我们向前进。我们不是逃避、掩饰、假装犯过并不存在，而是积极地真心懊悔，而且从错过里面回转。既然已经知错，就不可以再怨叹在过犯或者悔疚的泥沼里面，而是要起身而回转，重新出发。这种人生的态度对所有人都是合适的。一年过去，回望检讨，或大或小，总有些不时之处。这样正好为我们标志住，选择重新出发，选择回转，反省。祝你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作者白衣。祝你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出入平安。好的说话人人都喜欢听，因为是代表了我们心底的愿望。可惜好的说话往往都是空话，不能够应验。上帝不会讲空话，连咒诅也都含有很丰富的意思。只是一句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创世纪第三章十九节，就预先表示了人类世世代代的命运，还指示了我们做人要勤奋，要自食其力，不要指望天降横财。但是很可惜，我们时常都是看重了糊口，而忽略了汗流满面。近代医学指出，体能活动无论是做家务、栽花种菜、步行、晨运、健身操、去健身室，都是有益身心，能够降血压、血糖，有助安眠，保持四肢灵活，提高免疫力，减低罹患心脏病和某些癌症的风险，又可以给脑里面释放一种令人快乐的化学质素。一句汗流满面，居然包含了很多谋生的正途，品格的培养，以及快乐和保健养生的秘诀。上帝的话真是有意思。我们经常坐在这里办公、看书，原来都不是好事。经常上网、打机、看电视、上社交网站聊天，不仅只是荒废了正事，还有损健康。人啊，都是多些思想上帝的说话，才是有福。由李林美贤录制的《中信月刊》2013年1月第52卷第一期，总编号 609已经是播放完毕。